第64篇，律法离开活神就成了杀死人的字句。神永远的旨意是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能接受他做我们的人位，活出他并彰显他。这是神心头的愿望，也是圣经的焦点。为了完成这个旨意，神就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造人。神造人的心意是要人把神接受到里面，以神为他的生命和一切。为这缘故，神把人造好以后，就把他安置在生命树面前。这表明神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这棵树表征神自己做生命。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就是把神接受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在创世纪二章和启示录二十二章里，都看见有生命树。从永远到永远，神的心意就是要人有分于这棵树。在将来的永远里，我们的命定就是吃生命树，因而活出神并彰显神。这是神永远的心意。在创世纪第三章，蛇引诱人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人吃了这棵树的果子，结果就堕落了，人与生命树无分，反倒吃了知识树的果子。生命的原则就是依靠，而知识的原则乃是独立。例如，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学了他老师所有教给他的以后，就能向他的老师独立了。因为学生自己已经懂得数学，他就不再需要依靠这位老师了。知识导致独立，但生命需要不断的依靠。我们绝不能向着生命的凭借独立。事实上，我们愈有生命，就愈依靠。我们要维持肉身的生命，就一定要呼吸，并一定要吃喝。我们若要活下去，我们的呼吸与吃喝就不能毕业。倘若人没有堕落，人的生活就不会向神独立，反而会不断地把神接受进来，并且凭他活着。人会倚靠神，在神和人之间也不会有间隔。人能够直接接受神做生命，凭他活着，甚至活出他来，那是何等美妙的光景。在人堕落的时候，拦阻打进了神与人之间，造成了神与人之间的间隔。善恶知识使人向神独立，吃知识树的果子。另一个结局乃是人想要凭自己为神做事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人知道他触怒了神。因着有这样的认识，人就定义要做点事情来讨神喜悦。因此，堕落的人有两个显著的特征。独立以及凭自己努力来讨神的喜悦，神不愿意放弃他原初对人的旨意。神为了对付在堕落光景中的人，就把十诫赐给人。神把十诫赐给人，似乎在说：你想要做点什么来讨我喜悦，但你不晓得你是何等的堕落，何等的无能，并且你离我是何等的遥远。你想要讨我喜悦，这个事实证明你不知道你在那里。现在让我赐给你一些诫命来查验你，试验你是不是能够履行。神所颁布的律法至少有三方面的功用。首先，律法描绘神并阐明神。作为律法是神的见证，它实际上是神的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在旧约和新约里，神所颁赐的诫命都是启示神是谁，启示神的所事。立位记十九章二节赐下这一条诫命：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主耶稣颁布了一条更高的诫命：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两处的原则是相同的。律法呈现出一幅神的图画。根据神所颁赐的律法，神是完全的、圣洁的、公义的。他是一位爱的神，也是一位光的神。他的律法呈现一幅他之所是的图画。律法的第二种功用是暴露我们。这个功用在罗马七章说得很完全。在罗马七章七节，保罗宣告说：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在律法来到之前，罪是禁止的。在罗马七章八节，保罗说：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然后在下一节他继续说：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罪把律法当作一把刀，将保罗杀死。 在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杀了他。因此保罗在他的经历中发现诫命对他乃是死的。神用诫命来暴露他。律法的第三种功用乃是征服我们。我们被暴露以后就需要被征服。一旦律法征服了我们，就能引我们到神那里。在马太19章，那位富有的少年人接触主的时候被打败了，然而他没有被征服，这就是他忧忧愁愁地走了的原因。倘若他被征服了，说：主耶稣，我无法履行你的要求，去变卖我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主就会对他说：既然你做不到，就让我来为你履行这项要求吧。主要进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，并且为我们履行一切的要求。在腓立比二章十二节，保罗说：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出你们的救恩。我们需要被保罗的话征服，并承认我们无法做出我们的救恩，然后我们就会宝贵保罗在下一节所说的话：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虽然我们无法做出我们的救恩，但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，这就使我们能按着神在我们里头的运行做出我们的救恩。我们被律法征服了，并且告诉主说我们无法履行他的要求，我们就是不能像神一样圣洁，也不能像父一样的完全。以后主就会说：只要敞开心接受我，让我进到你里面，并为你履行这些要求，我要成为你的圣洁和完全。我们不可能圣洁，但我们能够成圣，照样我们不可能完全，但我们却能被成全。神的心意是要进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和人位，这样他就与我们合一，我们也与他合一，然后因他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活出他来。这是圣经中神圣启示的基本原则。在旧约和新约里，神都吩咐他的百姓做许多事，这是事实，是事实。除了十诫以外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律例、典章、规条。出埃及记21-23章就满了这样的律例、典章、规条。神用这一切来暴露并征服以色列人。神的心意是要用律法来描绘他自己，然后暴露我们，征服我们，好叫我们向他敞开，并让他进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。而后他就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要活出他来。我们已经看见颁赐律法有两方面，就是白昼的一面和黑夜的一面。我们若以为能履行律法的要求，而且想要这么做，我们就要发现自己是在黑夜里。我们把律法的诫命与神这生命的源头分开了，结果诫命对我们就成为杀死人的字句。但我们若让律法做他的工作，来描绘神，暴露我们，征服我们，我们也告诉主我们无法履行他的要求，但我们完全信靠他，我们就会在白昼里，然后这位立法者就是生命的源头，就会进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，活在我们里面，并为我们成就一切。最终他的结果会比律法的要求更好更高。颁赐律法的时候，摩西是在山顶上被神所注入，律法只能给人一幅神的图画，但摩西在山顶上所接受的注入却使他实际的与神合一。神是圣洁的，那个注入的结果，摩西也成为圣洁了。神是完全的，借着神圣的注入，摩西也得以完全了。他下山的时候面皮发了光，摩西发光的脸所描绘的远胜于律法所描绘的。摩西没有挣扎努力去履行律法的要求，他被神所注入并且反照他，他发光的脸不过是反照神的所示。你比较喜欢那一样，是十诫呢，还是摩西脸上的光辉？我真是喜欢那个光辉。十诫是字句，而摩西发光的脸是一幅活的图画。神不要一般努力遵守律法的人，他要一般发光的百姓，彰显他的荣耀。我们愈想要凭自己来遵守律法，我们就愈可怜。 我能从我自己的经历中来做这个见证。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和我的哥哥相争，等我得救了，开始读圣经以后，发现主的新命令是要人彼此相爱。我接受了那句话，并且下定决心，从那时起不光要爱我的哥哥，也要爱每一个人。然而我愈想要爱人，就愈爱不来。我没有更爱人，反而更会批评人。你难道没有类似的经历吗？你能够履行主的命令去爱人吗？虽然我们凭自己没有办法履行主的新命令，但这命令却能成就一项奇妙的工作，来描述主，并暴露我们。它证明我们无法爱人。不但如此，这命令还征服我们。我们若爱主，被这话所征服，我们会说，主，我爱你，但我无法履行你的命令去爱人。主，我需要你，我完全依靠你。这是主要从我们所听见的话。我们若这样对他说，他会回答说，我一直等着你说这句话。你无法履行我的要求，但我能在你里面，并为你来做成。向我敞开，让我进到你里面，活在你里面。然后主自己在我们里面，就要履行爱人的要求。摩西在山顶上从外面接受注入，但我们今天能从里面接受一种奇妙的注入。如果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正确的，我们就要一直在他的注入之下。我们预备注入，我们就愈发光，因为主活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行动、做工、运行，我们就很容易被他所注入，并且因着注入到我们里面神圣的素质而发光。我们被主所注入，自然而然就会发光，我们不会努力挣扎，只会发光。义律法作为神的话，是属灵、圣洁、公义且良善的。在罗马七章十二和十四节，保罗用了四个词来描述律法：属灵、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属灵这个词表明律法的本质。神的律法在本质上与神是一样的，神是灵，所以神的律法是属灵的。再者，神如何在表现上是圣洁的，照样律法也是圣洁的。公义这个词是指关系说的，神对于每一件事，对每一个人都是公义的，律法也是如此。最后，就整体而言，律法是良善的，律法是神的一幅图画，它是属灵、圣洁、公义且良善的。我们已指出，律法有三重功用，为神做见证，暴露我们，并征服我们。当保罗还是大树的扫罗时，他就被律法暴露了。保罗说，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保罗看见律法是圣洁的，但它是凡俗污秽的。律法是公义的，而它是不义的。律法是良善的，而它是邪恶的。它与律法所描绘的一切都相反。因为律法是这样的高，它不光暴露我们，它还征服我们。律法作为神的话，在他属灵、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方面暴露并征服了我们。二、律法倾向生命，但律法本身不能给人生命。罗马七章十节说，那本来向着生命的诫命反倒叫我死。这一节指明律法倾向于生命，这里的向着这个词是指结果。尽管律法倾向于产生生命，律法本身却不能给人生命。然而罗马七章十节说律法向着生命，而加拉太三章二十一节指明律法不能给人生命，并不相矛盾。在本质上，律法本身没有生命，因此它不能给我们生命，但律法的本意是要带进生命。保罗在罗马七章十节的话是根据利未记十八章五节那一节说，人若遵行神的诫命，就必因此活着。这表明律法的本意是要带进生命，我们若遵守律法，就要得着生命。然而在罗马七章，保罗非常清楚地说，虽然律法是要带进生命，他却无法履行律法的要求。因此人以为会带进生命的，实际上带进了死亡。因为我们无法遵守律法，在我们的经历中，律法便带进死亡。但颁赐律法的本意是要带进生命，然而它不能给人生命。给人生命是一回事，而带进生命是另一回事。 我们必须牢记律法是属灵、圣洁、公义且良善的。颁赐律法的本意是要带进生命，律法本身不能给人生命。那么我们向着律法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？我们绝不该轻看律法。反之，我们应当感谢律法暴露我们、征服我们，并且把我们带到做生命源头的主那里。我们应当说，律法，我要感谢你暴露我、征服我，并带我归向那能赐我生命的那一位。我要感谢你引我到赐生命者那里。今天许多基督徒没有为着律法的功用而感谢，却仍然想要遵守律法。他们在一个极端上不恰当地使用律法，另一个极端是那些实在轻看律法的人。保罗对律法白昼的方面和黑夜的方面陈列出一幅完整的图画，用了一些消极的词来描述律法。在加拉太书，他甚至认为律法是下甲、是妾，并且说他生子为奴。读保罗书信的人领会的不完全，会轻看律法，以为律法不好。这不该是我们的态度。在加拉太这卷书中，保罗认为律法是妾、是奴仆，但他也使用积极的词来描述律法。例如，他说到律法是训蒙的师傅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律法看管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最终引我们到基督那里。一方面，律法是妾；另一方面，他是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，并得着生命。虽然如此，但律法本身不能给我们生命。三，律法离开作为生命源头的活神，对于罪人就成为定罪人和杀死人的成分。律法一离开作为生命源头的活神，对于罪人就成为定罪人和杀死人的成分。将律法与神自己分开，就是在律法的黑夜里。如果我们想要起来遵守神的律法，我们就会自动的将律法和神自己分开了。然后在我们努力遵守律法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与他分开了，结果律法就成为杀死我们的字句。我们就好像西乃山下的以色列人，只因为说凡主所要求的他们都要遵行，他们就把自己与神这生命的源头隔绝了。其后律法在他们的经历中就成为杀死人的成分。四，犹太教徒的势力，犹太教徒的势力证实律法离开活神就成为杀死人的字句。犹太教徒喜爱律法，并且热心遵守律法，但他们的喜爱和热心是在神以外。在约翰5章39至40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生命。犹太教徒以为圣经的白纸黑字里有生命，然而到圣经面前而不到主自己面前，也可能是迷信。许多基督徒以迷信的方式使用圣经，以为圣经能真正保护他们。有些人觉得夜里可能发生什么邪恶的事，就在枕头底下放一本圣经，这是迷信。还有人以为如果人手按圣经启示，他就不可能撒谎，这也是迷信。圣经的白纸黑字里没有生命，如果我们来到画面前没有来到主面前，就不能从画得着生命。要从画得着生命，就必须在读主画的时候接触主。事实上，生命不在圣经本身，生命乃是在基督里。为这缘故，我们绝不该把圣经和主自己分开。圣经要成为生命树，但我们若把圣经和作为生命源头的主分开，它对我们就成了知识树。圣经对我们是生命树还是知识树，在于我们的光景和立场。我们若与主站在一起，圣经对我们就是生命，但我们若把自己与主分开，而还想要使用圣经的话，它对我们就成了知识树。每当我们在主以外来使用神的话，圣经就成了杀死人的字句。因此，我们读主话的时候，若与主站在一起，我们就在白昼，但我们若与主分开，就在黑夜里。五，需要新心、心灵和神的灵。神颁赐律法的目的是要带进生命，然而大多数的以色列人没有到神面前，没有接受他做生命，反而他们想要凭自己来遵守律法。 结果正如旧约记载的历史所指明的，不过只是一大失败。
最终
在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里，神进来说到另立新约。在这约中，神要赐给百姓一个新心和心灵。不但如此，神还要将他的灵赐给他们。这个新心、心灵和神的灵，使他们能够遵守神的一切诫命。
这就是新约。
许多人读到以西结36章26和27节，他们觉得这些经文论到新心、心灵和神的灵，所教导的是完全和新约一样。我们必须承认，这是真的。在这些经文里，我们看见里面之人的重组，
得着新心和心灵，
包含我们全人的重生、重组和重整。不但如此，神的灵还进到我们里头，使我们与他联合。
这的确与保罗在灵前六章十七节的话相同。
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如果我们自己不与神隔绝，而照着新约一直与他合一，我们自然就有才能、力量和全能来实行神的诫命。